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财长贝森特轰中共不可靠，暂时囤油，疫情囤物资。
中港等地银行与伊朗开展业务，美国打算祭出制裁。
香港称伊朗规避制裁枢纽，美方打地鼠执法封堵难。
美国悬赏千万美元缉拿伊拉克民兵组织头目。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财政部长贝森特周二表示，中共在伊朗战争期间不但没有帮助疏通霍尔木兹海峡，还趁机囤积石油，并限制某些商品出口，是一个不可靠的国际伙伴，已经就这个问题与中共官员进行沟通。这是否会影响川普总统的访华计划，贝森特没有正面回应。贝森特说，尽管从去年夏天开始北京和华盛顿关系稳定，但中共在这次伊朗战争中表现糟糕，明明有相当于国际能源署32个成员国整体的石油储备，却还一直不停地在买囤积石油，同时切断部分商品出口，让他国无油可用。贝森特说，过去5年里中共已经有3次是不可靠的国际伙伴，一次是在新冠疫情期间囤积医疗产品，另一次是在稀土问题上，也就是北京去年威胁要限制稀土出口，如今是囤积更多石油，这是中共第3次对世界做出不道德行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能源署周一敦促各国避免囤积能源供应和实施出口管制，以便加剧全球能源市场有史以来的最大冲击。不过，他们没有点名具体国家。
财政部周二致函中国、香港、阿联酋和阿曼等金融机构，警告与伊朗开展业务面临2级制裁的风险，并指责这些国家允许伊朗的非法活动通过其金融机构进行。财政部在信中指出，伊朗在2024年利用主要位于香港和阿联酋的一系列影子账号公司，通过美国的代理账户处理了至少90亿美元的资金。财政部表示，正采取经济之怒积极行动，利用所有可用的工具和权限对伊朗保持极限施压。财政部还说，针对目前已滞留海上的伊朗石油销售所提供的短期授权将于几天内到期，且不再续签。两名行政当局官员透露，随着美国对伊朗港口的运输实施封锁，川普政府针对海上伊朗石油为期30天的制裁豁免令于本周的晚些时候到期。其中一名消息人士表示，除了二级制裁，美国拥有一系列处罚措施可用于打击参与购买石油等与伊朗相关的非法活动的机构。
华尔街日报披露，香港长期被视为中共协助伊朗规避美国制裁的重要资金和贸易枢纽，涉及规模达几十亿美元，美方多年打击仍难以全面封锁。报道指出，在美国制裁压力下，中共通过相关网络协助伊朗持续出口石油，并取得导弹零件、无人机组件等军事物资，而香港因成立公司方便、资金流动自由成为关键运作据点。美国财政部分析显示，2024年香港涉及可疑资金活动高达48亿美元，多数与伊朗地下金融网络有关，而且大量企业怀疑是空壳公司。美方指出，这些企业即使被列入制裁名单，仍可以迅速通过新公司重启运作，使美方执法，就像是打地鼠。问题结症在于，香港和中国大陆一样，不承认美国单边制裁，相关企业几乎无需承担本地法律风险，进一步助长规避制裁行为。根据美中贸易安全审查委员会统计，截止到2025年11月，美国已经对中国及香港至少366个涉及伊朗业务实体实施制裁，部分被指协助转移伊朗石油，相关资金最终流向伊斯兰革命卫队等单位。面对香港空壳公司泛滥，美方近期转变策略，开始锁定代办公司注册的服务机构地址，试图从源头遏制，但分析人士指出，此举的成效仍有待观察。
周二，国务院发出消息，以1000万美元的高额悬赏金缉拿一名在伊拉克境内的民兵组织头目，被通缉人名叫哈米达维。国务院的正义悬赏计划已经公开了他的照片，并指出他领导的组织珍珠党旅在伊朗政权的支持下，曾经袭击了美国驻伊拉克的外交机构，绑架美国公民，以及杀害无辜的伊拉克平民。就在上个月，他们在巴格达绑走了一名美国记者，后来放人，但条件是必须离开伊拉克。当时这个组织的人对美联社说，作为交换，伊拉克政府会释放几名被关押的成员，国务院鼓励知情人士尽快主动联系领取悬赏金。这次的高额悬赏不仅是为了将恐怖首领绳之以法，更是川普政府极限施压战略的一部分。在军事封锁与经济制裁的双重压力之下，这些曾在中东气焰嚣张的代理人正沦为行走的美金。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川普祭出大杀招，伊朗求饶重启谈判，经济损失已近3000亿美元，请留意收听。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川普总统祭出反向封锁大杀招，瓦解了伊朗的底牌，短短36小时已切断了伊朗海上国际贸易，不仅使伊朗能源出口受阻，粮食进口也面临中断，经济损失惨重。伊朗官方公布，战争40天已损失了近3000亿美元，德黑兰政权求饶释出重启谈判信号。川普总统也证实，双方可能于2天内展开新一轮会谈。请听报道。
周二晚，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美军已对伊朗港口与沿海地区实施全面封锁，在封锁不到36小时，已完全阻断了伊朗海上国际贸易，维护美国在中东的海上优势。中央司令部稍早还表示，封锁24小时内没有船只突破美国封锁线，已有6艘商船依美军指令掉头，重返阿曼湾的伊朗港口。上周末美伊谈判破裂后，川普总统下令采取封锁措施，美军于美东周一上午10时起拦截所有进出伊朗港口船只，涵盖波斯湾与阿曼湾，但不包括往返非伊朗港口的船只。分析指出，此举高度依赖海运的伊朗造成重大冲击。数据显示，伊朗约90%经济仰赖海上贸易。美军的反向封锁不仅影响能源收入，还影响粮食供应。能源与物流资讯机构 Kepler 表示，目前约98.3万吨运往伊朗的食品将立即受到影响，进口情势恐迅速恶化。而运输替代路线里海则受限于地理条件，难以承接波斯湾贸易规模。除伊朗食品进口被卡死外，由于伊朗石油储备能力有限，若封锁持续约2周，伊朗可能被迫关闭油井，而关闭成熟油井的损害是巨大的，将导致无法恢复产能的损失每天达30万至50万桶。同时，依赖通行费收入的伊朗革命卫队的收入也几近归零。据福克斯新闻估算，此次封锁使伊朗每天损失4亿美元，每月损失高达130亿美元。伊朗目前已是坚持不了多久。有评论指出，伊朗原本想将霍尔木兹海峡武器化，借掐住全球经济动脉，引发金融震荡，迫使华府让步，并离间美国与海湾盟友，但没想到情势反转，被视为伊朗革命卫队的重大误判。川普总统的这个反向封锁高招，巧妙地瓦解了伊朗的底牌，不但卡死了伊朗财政，还主动帮盟友商船开路，不仅让海湾国家更坚定靠拢美国，而且还成为美国后续谈判的最重要筹码。伊朗的损失是巨大的。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周二表示，战争40天对伊朗造成的经济损失已达2700亿美元。美国智库保卫民主基金会初步估计也认为，伊朗损失介于1500亿至3000亿美元之间。 现在伊朗迫于压力，正不断对外释放想要谈判的讯号。川普周二证实，美伊可能会在未来两天内展开新一轮会谈，地点可能在巴基斯坦，属于停火后第二轮谈判。总统表示，能达成协议更好，这样伊朗可以重建，并指出无意延长将于4月21号到期的两周停火协议。目前多方消息指出，谈判可能于本周稍晚登场，但具体时间仍未确定。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伊朗政权求饶重启谈判，而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也面临被缴械的命运。中东另一场谈判展开，以色列和黎巴嫩特使周二在华盛顿举行历史性会晤，由国务卿卢比奥主持谈判并扮演中间人角色。国际关注是否能为中东地区带来另一场和平。请听报道。
这是自1993年以来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的首次面对面直接谈判。以色列驻美大使莱特和黎巴嫩驻美大使穆阿瓦德周二上午在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国务卿卢比奥表示，希望双方能够推进一个和平框架，从而取得非常积极且非常持久的成果。卢比奥说，这件事情的所有复杂问题不可能在接下来6个小时内就解决，但我们可以开始向前推进，建立一个框架，让某些事情得以发生，一些非常正面的长久的成果，这样黎巴嫩人民才能拥有他们应得的未来，也让以色列人民能够在没有恐惧的情况下生活。黎巴嫩位于以色列的北方，自以色列1948年建国以来，两国一直处于技术上的交战状态，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盘踞在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是伊朗扶植的武装组织，不时攻击以色列，也使黎巴嫩被战火波及，令当局非常头疼，但又无法以武力解决。伊朗战争2月28号爆发后，真主党为了支持伊朗向以色列开火，导致黎巴嫩卷入冲突。以色列随后对黎巴嫩展开地面行动及空袭，试图消除真主党威胁，目前军事行动仍在持续。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周一公开反对谈判，敦促黎巴嫩政府取消与以色列接触，并表示将持续对抗以色列。不过，黎巴嫩总统奥恩领导的政府支持对话，表示希望促成停火并启动全面谈判。对此，以色列政府发言人表明不会讨论停火议题。以色列外长萨尔表示，希望与黎巴嫩实现和平与关系正常化，并指出双方主要问题在于真主党。萨尔强调，真主党同时威胁以色列安全与黎巴嫩主权，解除真主党武装是谈判核心，在达成任何和平协议前必须优先解决该问题。自2024年双方爆发战争以来，黎巴嫩政府一直试图透过和平方式解除真主党武装，但若采取武力，可能再度引发国内冲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也表示，此次谈判目标是达成一项历史性且可持续的和平协议，影响可延续几代人。美国国务院官员则指出，以色列目前交战的是真主党，而非黎巴嫩政府，因此双方有对话空间。本次会谈被视为高层级且直接的接触，重点在于确保以色列北部边境长期安全，同时协助黎巴嫩政府恢复对领土与政治的完整主权。以上新闻由嘉文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IMF 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估计台湾 GDP 增长 5.2%。 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4月15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 贝森特说，美国经济成长上看 3.5%， 关税预计在七月份恢复。
川普政府下周推出关税退款新系统 CAP。
戴蒙警告 AI 新技术加大银行网络安全风险。
八项罪名缠身，恒大创办人许家印当庭认罪。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财长贝森特周二表示，尽管伊朗战争推升能源价格并引发全球市场波动，美国经济仍然展现出强劲的韧性，今年经济成长率渴望达到 3%-3.5%。 他同时批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因能源冲击下调全球成长的预测是过度反应。在货币和通胀方面，贝森特说，美联储对通胀判断是错误的，并强调扣除能源和食品后的核心通胀率正在下降，认为利率应进一步下调。在贸易政策上，贝森特透露，川普政府计划通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重启关税机制，并预计七月初恢复到先前的关税水准。他表示，相关条款已经通过法院测试，有助企业提前规划投资决策。此前，美国最高法院二月份裁定，川普政府无权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向各国征收关税，促使政府调整法律途径重建关税架构。贝森特强调，新机制将使政策更具稳定性与可预测性。上调公布的三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显示，整体通胀在油价带动下仍呈现上升，但核心通胀已经有所放缓。
川普政府海关机构周二表示，计划于4月20号推出一个新的系统 CAP， 用于向美国进口商退还1660亿美元的关税和利息。美国最高法院2月份裁定，川普总统下令征收的某些关税是非法的。 CAP 将把退款合并处理，让进口商通过一笔电子付款即可收到自己的全部关税退款和相关利息。美国海关及边境保护局贸易政策和项目司执行主任洛德在法庭文件中说，本机构已过渡到密集测试状态，重点进行性能测试和基于情景的测试。该机构在周二提交的文件中称，截止到4月9号，已有56000多家进口商完成了接收电子退款的流程，涉及1270亿美元的退款金额。虽然美国最高法院二月份裁定川普总统无权动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征收关税，但财长透露，川普政府正寻求透过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展开调查，以合法恢复税率。
摩根大通执行长戴蒙周二警告说， AI 是一把双刃剑，虽然未来可能会帮助防御一些网络攻击，但目前它正在银行业创造新的安全漏洞，让银行更容易受到攻击。据 Investing 网站报道，戴蒙在周二上午的摩根大通财报电话会议上透露，他们正在测试 Anthropic 公司上周发布的 Mythos 人工智能新模型，但他说这项新 AI 技术已经暴露出了更多的网络安全弱点，已经发现几千个漏洞。戴蒙对分析师们说，人工智能让情况变得更糟了，也让情况变得更困难了。也许未来会有更好的方式来强化自身防御，但它目前的确创造了额外的安全漏洞。Mythos 是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开发的一款前沿大型人工智能语言模型。财政部和联邦储备委员会已经高度关注相关风险。戴蒙强调，银行需要持续进行高成本的网络安全工作，并和财政部及政府伙伴密切合作，以应对人工智能带来的挑战。
日前，中国恒大创办人许家印案在深圳开庭，中共官方指控许家印涉及八项罪名，许家印当庭认罪。周二，有关许家印受审的消息登上了热搜榜榜首，引发舆论关注。翟成群律师在微博上称，八个罪名，特别是集资诈骗，犯罪金额特别巨大，法定刑有无期，八罪并罚，大概率是无期。有网友质疑，许家印背后的大佬们都隐身了吗？这是蛋糕分完了，所以终于开庭了。独立评论人杜正曾爆料，许家印案背后的水很深，他被抓后向当局交代出一长串的高官名单， 其中包括日前被官宣落马的中共政治局委员、新疆前书记马兴瑞。他还称，贵州前省委书记孙志刚、前司法部长唐一军、湖北省委前书记蒋超良等官员的落马应该都与许家印有关。有消息称，许家印的生意后台包括中共高层多派权贵，比如好色的江派曾庆红、曾庆怀兄弟、贾庆林家族及时任政治局常委王沪宁等。此外，因为恒大在全国开发楼盘，许家印还可能结交了大量的省部级官员。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IMF 下调中国经济增长预期，估台湾 GDP 增长 5.2%， 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周二，苹果公司已将涉嫌诈骗的 FreeCache 应用从 App Store 下架。此前，该应用被曝光在数个月内大规模收集 iPhone 使用者的资料。早前 FreeCache 在 TikTok 大量投放广告之后，一度登上了美国 App Store 下载排行榜第二名。其宣传口径称，使用者只需要刷 TikTok 视频即可获得每小时高达35美元的报酬。然而，应用背后真实的目的是收集使用者的广泛个人资讯。FreeCache 会通过自身及其引导用户安装的多款手游，收集包括种族、宗教信仰、健康状况及生物特征在内的大量敏感性资料。用户在下载并使用该应用后，很快就会发现，所谓刷 TikTok 赚钱的承诺并不成立，真正能够获得的只是通过玩 Monopoly Go、 Disney Solitaire 等手游赚取少量的现金奖励。 FreeCache 的母公司 AllMedia 否认其采用了欺骗性行销手段，并坚称旗下应用遵守苹果 App Store 和 Google Play 的政策。该公司回应称，其应用能够定期通过平台的审核，且对具体产品策略不予置评。
据彭博社报道，最新研究指出 AI 聊天机器人提供的医疗建议大约一半存在问题。来自美国、加拿大和英国的研究团队对五款主流平台 ChatGPT、Gemini、Meta AI、Grok 和 DeepSeek 进行了测试，围绕五类健康主题提出十个问题。本周发表在 BM Open 的论文结果显示，在全部回复中约 50% 存在问题，其中近 20% 被评估为严重问题。研究发现，这些模型在封闭式问题以及疫苗、癌症等领域表现相对较好，但在开放式提问以及干细胞、营养等话题上表现明显下滑。研究人员指出，回答通常语气非常肯定，但缺乏可靠依据，没有任何一个模型能够提供完整且准确的参考来源。同时，只有两次拒绝回答的情况，而且都来自 Meta AI。在缺乏公众教育和监管的情况下，大规模部署 AI 聊天机器人可能加剧错误资讯传播。
周二，社区媒体巨头 Meta 将与芯片设计商博通公司合作，生产数代客制化的人工智能处理器，将双方的合作关系延长到2029年。据悉，合作中包括超过一吉瓦运算能力的初步承诺，足够为平均约75万个美国家庭供电，以支援 Meta 旗下各应用程式的 AI 功能。两家公司透过联合声明表示，作为协议的一环，博通执行长陈福阳将离开 Meta 董事会，转任客制化芯片策略的顾问角色。随着 AI 驱动运算需求的激增， Meta、谷歌和亚马逊等大型科技公司正在设计自己的芯片，以减少对英伟达昂贵处理器的依赖。 Meta 执行长扎克伯格表示，这次合作有助于建立我们为数十亿人提供个人化超级智能所需要的庞大运算基础。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周二，为反映伊朗战争对经济造成的冲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下调了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并呼吁北京当局降低对出口的依赖。IMF 还预估，台湾今年实质国内生产毛额 GDP 将增长 5.2%。请听报道。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二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预测中国的2026年经济增长率为 4.4%， 比1月份的预测低 0.1%。中共官方设定的2026年增长目标为 4.5% 至 5%， 这一官方目标向来都必须达到，哪怕是通过数据造假。IMF 首席经济学家古兰莎表示，对中国的预测基于2025年的出口增长势头和美国降低对华关税。IMF 表示，中国国内经济活动疲软，尤其是住房市场，将继续制约中国经济增长。报告预测，到2027年，中国经济增速将放缓至 4%， 原因是结构性不利因素，包括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劳动力减少、投资回报率下降，以及生产率增长放缓日益凸显。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已持续五年。目前，中国经济主要依靠出口带动，但出口作为增长引擎的可靠性正在下降。中国出口在2026年1月和2月保持强劲增长之后，3月份的出口增速放缓。古兰莎再次呼吁北京降低对出口的依赖，以推动经济增长。因伊朗战争导致的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上涨，传递到中国的出口商品价格上。此外，战争也会削弱其他市场消费者的购买力，伴随着各国进口需求放缓，这些因素最终对中国出口形成抑制作用。IMF 报告警告说，全球经济正面临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直接影响，对通胀预期的间接影响，通常是对能源和食品价格特别敏感，以及金融市场避险情绪带来的放大效应。IMF 预计2026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为 3.1%， 比1月份的预测值下调了 0.2%。不过 IMF 预估台湾2026年实质 GDP 将成长 5.2%， 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长率将达 1.5%。 报告说，战争对低收入和发展中经济体以及波斯湾能源出口国经济的影响将更为严重，这些国家正面临基础设施破坏和出口中断的困境。美国等发达经济体预计情况会好一些。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您有没有这种感觉？早上爬不起来，下午三点脑袋放空，晚上明明累却睡不熟。其实不是你老了，也不是你懒，而是你的身体在提醒你元气不够了。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可以随时随地补回来的方法，来自韩国锦山的参黄片。它选用4到6年根的高丽人参，经过传统的九蒸九晒，做成活性更高的黑参，再以天然蜂蜜低温润制，做成一片一片的小切片，出门放口袋，累了饿了开个会之前一片入口，就能把精神拉回来。
黑参厉害在哪里呢？它不是咖啡那种刺激一下就坠回去的提神，它是从底层改善疲劳，提升免疫，促进循环，帮助记忆，这些功能都已经被韩国官方列入健康食品功效。所以你不是在吃零食，你是在补底气。重点是它真的很好吃，蜂蜜的温润加上黑参的回甘，不苦不燥，连不爱人参的人都愿意吃。一天一片，慢慢把代谢和循环打开，精神会更稳，专注时间更长，脸色也会更亮，不容易累。
如果您经常熬夜、久坐、出差，换季容易疲倦，这一盒就是您的口袋能量站。更重要的是，现在到 FM961.net 下单，85折优惠。不要等到累垮了才想办法救，从今天开始，赶紧把元气、好气色、好精神慢慢补回来吧。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东海。
我是齐月，请继续锁定希望之声，我们还有更多精彩的节目在等着您。